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戴珊珊的太太给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个是我第一次想到说，哎呦，是这样子管孩子的。那是什么情形呢？就是有一次在高雄的巡礼会聚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妈妈就带着戴季中，那时候很小，坐在前面聚会唱诗歌。那戴季中小的时候是非常调皮的，那所以他心里面是一千个不甘愿的，因为这个不高兴，而且他从小已经下定决心了，只要将来到十八岁，他就跟爸爸妈妈跟基督教全部说再见的，他就要投奔自由了。所以他们在那唱诗歌呢，他就不要唱，那不要唱还不要紧，他那个诗歌本就翻啊翻啊翻啊，砰掉地上。那他妈妈很有意思的，他妈妈就叫他拿起来，说把诗歌本捡起来，他看看他，好吧，捡起来。捡起来翻啊翻啊翻啊，砰又掉下去了。那后来戴季中自己做见证，他就讲嘛，他其实他妈妈在家里早就跟他们讲过，到聚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做啊，你不要不该有的这些东西都跟他讲清楚了。而且他妈妈跟他讲得很清楚，我容许你犯三次错误在一个聚会里面啊，一个聚会我容许你犯三个错误。所以他那天呢掉下去一次了，对不对？再掉下去两次了，对不对？到第三次啊，又掉下去了。我很惊讶，你知道他妈妈做一件什么事吗？他妈妈就带着他当场在整个聚会里面，大家都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拉着他就到教会聚会后面去了。那个是很烂的房子啊，那早年的好多年前，现在讲起来已经差不多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很烂的那种礼拜堂啊，把一个小孩子带到礼拜堂外面去，他在外面什么事里面都听得见，你知道吗？然后到外面噼里啪啦打一顿，然后让他哭，然后在外面哭，等他哭完了，好，我们现在回去聚会。哇，这个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人这么干的，从来没有看过。一般的父母是想要面子嘛，对不对？这个事情等回去再说吧。他不是，他的妈妈一直坚持一件事情，说给你讲清楚的事情，你很清楚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的，哦，要怎么做，我一定是这个不能够拖的，要很快的。那我就发觉很多的时候，很多父母就是到外面，给我小心，我回家给你算账。这个回家算账不行的，为什么回家算账不行呢？这个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你回家跟他算账的时候，他已经忘记算什么账了，所以你那个时候修理他，对他帮助不大，对他帮助不大的，是要当时他知道他错在哪里。所以我那时候就发觉说，这一点要很注意，就是要能够快。那这个讲到要怎么打孩子哈，打孩子有学问的哈，不是高兴打就打，不是拿起来打就打，打孩子有很多很多的学问。那我想打孩子，这个要管教孩子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父母要管教孩子，一定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管教孩子一定要是爱的基础上啊，这个你爱他，你才能够给他一些规矩。那打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哈，你必须要让他知道他为什么挨打。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他为什么挨打，啊，那这个知道呢，不是说你今天他做了这件事你看不顺眼你就打他。你如果决定哪件事情你这个是需要用体罚的话呢，你一定要很早就要跟他讲，而且要一再的跟他讲，让他很清楚的知道说，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是要被打的，这个一定要跟他讲清楚，一定要跟他讲清楚。那我希望，我后来自己回想起来，我发觉说，我们其实做父母的需要知道一件事，要打孩子， 应该是在管教孩子里面各样管教方法里面的最后一招，应该是最后一招。你就说所有其他的招数都用完了，你才用这一招。不要把这个体罚，这个就是打羞的羞，用棍子的这件事，变成了第一招就麻烦了，变成第一招就麻烦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招。那你在这个之前，像管教孩子，我们平常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来管的，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管。你譬如说，你管教孩子哈，你其实会发觉说，小孩子他很喜欢，很能够接受的就是父母的称赞。当他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就说，哎呀，真是喜欢你这样做，你这样做真是个乖宝宝，耶稣很喜欢你这个样子，哇，你这个人很好。这样子的话，在他身中很有影响力的。你会影响他，就是啊，他知道我做这些事情，我会得到称赞，我会得到一些很多的reward， 你会抱抱他，亲亲他，给他很多的鼓励，就让他觉得就是说，哎呀，哪类的事他会知道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跟他的中间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问题。所以做父母的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法，你在你要用棍子修理他之前，用很多其他的方法来管教你的孩子。你可以用鼓励的方法，那你也可以用一些处罚的方法啊，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处罚他。你可以规定他说，这个如果你犯了哪样错误的话，我可能不准你卡通影片，不准看一天，不准看卡通影片，或者是不准你今天不准你出去骑脚踏车，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处罚的方法。那么做父母的必须要就是要学着说，我有没有别的方法来管他。你不要一想一这个孩子一出事就是想到就是棍子，因为棍子是其当然讲的是最快，但是常常棍子其实是最不好的，应该是留着最后才用的，还有就是最后才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孩子沟通哈，因为沟通其实是管教孩子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你跟他讲跟他讲跟他讲。那么在跟他讲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不要变得 nagging 啊，不要变得唠叨。就是说你要跟他沟通，一定是要有沟通，而不要变成了单向，就是你念经啊，你知道这个很不一样，知道吗？你跟他念经啊，就是说你没有跟他在同样一个 level 里面，你没有跟他在同样一个水平里面，你要让他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那么妈妈可以告诉你，或者爸爸可以告诉你，从圣经里面看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然后让他有机会再来讲他的看法，他的想法。你要让他讲出他的想法，然后你再告诉他的想法哪些地方，诶，你这样想法很好，或者你这个想法恐怕是不是很正确，因为什么不正确呢？我讲给你听听看。对，你听了我这样解释以后，你再告诉我你听了我这样解释你觉得怎么样。这个要花时间的，这要有功夫跟他讲，你要有耐心的。孩子需要你常常跟他沟通，其实沟通是一个很好管教的方法，沟通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管教的方法。但是我再强调的就是，你不要把沟通变成了讲道，你不要一上来就念他，孩子根本一听到你讲话他耳朵都已经闭起来了。中午我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跟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讲他们家的一个见证啊，把我肚子的笑扁了。他说他孩子他这个传道人因为在教会讲道就讲惯了嘛，所以回家当然是跟儿子讲道就讲得很习惯了，所以遇到什么事把儿子叫过来就讲，可以讲很久，一直讲结果他儿子有一天就跟他讲，爸爸，我教你一个发财的办法，可以让你发大财。然后这个爸爸就跟他说，什么办法可以发大财啊？他说，沉默是金。真的，你千万不要变成了一个，因为你变成唠叨的时候，你跟他不是沟通。你记住，沟通一定是双向，一定是双向的。那孩子小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跟孩子沟通很容易。两岁三岁你开始就常常跟他讲话，他很愿意跟你讲话，他很愿意把他的想法告诉你，他很愿意把他的世界里面很多，只是你对他的世界没有兴趣，你知道吗？但做父母的你要记得，他两三岁开始，他很有兴趣把他世界把他的感受告诉你的时候，你没有兴趣， 我告诉你，等他十二三岁的时候，你很想知道他的世界，你很想知道他想什么的时候，他没有兴趣告诉你。
真的
好多的 teenager 的父母都跟我讲，奇怪了，他怎么放学回来，我就问他 How's your day?
Good.
他们的 answer 都是 single syllable， 都是单音的，你知道吗？下面问他说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No，
这回答都是单音的。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没有。然后如果你再问他说，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 ，everything okay？ Yeah， 就这样子吧。等到他们上了电脑啊，跟那个他的那些小朋友啊，话讲不完的话。或者一个电话拿起来不得了啊，哇，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那么多话讲，就跟你跟我没话讲。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愁死了，我跟你讲，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怎么管他呢？所以这个跟孩子沟通啊，你真的要下功夫，你真的要下功夫。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You have to earn the right to be heard。你必须要赢取孩子肯愿意跟你沟通肯听你话的这个权利。当他想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最好放下你别的事来跟他讲话。我的孩子现在这么大了，有的时候他们还来找我跟我讲讲话，我一直求我，不管我多忙啊，我一直求神帮助我，只要他来找我，我就跟他讲 OK，我把我的东西放下来，我来跟你谈一谈。我把我的东西放下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很难的，我正在准备讲稿哎。对，有的时候我是好多好多的事情，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譬如说人家家要离婚，打电话来找我，我在电话里正在跟他讲，那边哭得给死来死去活来的。倒是儿子女儿有事情来找我。那时候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只有跟他讲说，我现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上，我等一下回来找你好不好？你千万不要他一来找你说，爸爸现在忙，不要吵。你这样子一对他以后啊，他更不要跟你讲话，他什么想法也不要跟你讲，他什么也不要跟你讲。所以你跟孩子这个沟通其实是管教里面的最重要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你要训练他，你要 discipline 他，最重要一环是借着沟通。一个做父母的，你可以花多少时间跟你的孩子有 meaningful 的 communication，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肯花这个时间，我可以跟你讲，有一些父母他试过，你刚开始你想去，如果你已经过去已经错了嘛，过去很久他已经不跟你讲话，你现在开始要跟他讲话，你会发觉你可能要花好长的时间他才会慢慢跟你讲一点点东西。你就必须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你要让你自己就是说当他愿意跟你讲的时候你在那里，他放学回来的时候你在，他要睡觉的时候你在，他吃饭的时候你在，他想讲话的时候你在，你有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弟兄姊妹你看哈，主耶稣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榜样给我们，记不记得有主耶稣在那边忙得不得了，哎，有小孩子要来找耶稣了，记不记得？门徒怎么讲？门徒说：“嘘嘘，对不对啊？主耶稣这么忙，哪有时间见你们呢？”但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主耶稣他知道，能够小孩子肯到他这里来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他就要肯为他把时间把其他东西放下来，要跟孩子联络。做妈妈的这方面啊，需要求主给你们特别恩典。你譬如说你正在洗碗，这个小孩子他现在很有东西很 exciting， 他很想跟你讲，你就要甘心的就是晚一点洗没有关系的啊，没关系的。但他现在想跟你讲，很excited跟你讲，你现在不听啊，你不然你试试看，你十分钟以后再去找他，你看他讲不讲？ 他不讲了，他不讲了。所以管教孩子这个沟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很重要。那我们当下午不能够讲太多这一方面的，我就是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管教的方法。那另外一个管教的方法哈，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记得叫做这个自然结果，叫 natural consequence。李大飞弟兄的爸爸，李大飞弟兄是带另外一个专题的讲员，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同工。他爸爸在这方面给我很大的帮助。那个时候差不多快20年前了，我跟他两个人一起有一些交通的时候，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小孩不吃饭怎么办，小孩不吃饭怎么办？我为什么问他呢？因为他是营养系的教授，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小孩不好好吃饭怎么办？哎呀，这个弟兄啊，他实在帮助我。他说：“志雄啊，听清楚啊，听清楚，我就教你这一次啊。”他说：“没有一个小孩子会饿坏的。”他说：“小孩子都是吃坏的。”哇，这句话给我好大的启示啊！因为以前啊，叫小孩子吃饭了，我急死了，我跟你讲啊。一方面又他们又怕他不吃，而且又怕他偏食，你知道吗？因为我很希望小孩，我自己很喜欢吃蔬菜，所以我就一直很希望我的孩子吃蔬菜，知道吗？你越希望他吃蔬菜，他越不爱吃蔬菜。你越要他吃啊，他越不吃，他越不吃。哎呀，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从他那次我才知道说，小孩子不会饿坏的，都是吃坏的。哦，这个给我好大的帮助，给我好大的帮助。做父母的，小孩子吃东西这件事，你坚持这个原则，吃饭的时候就是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就是来吃饭。那不同年龄的，有的孩子要喂的，有孩子可以自己吃的，对不对？你看孩子的年龄，到了孩子比较大一点可以自己吃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东西现在吃饭的时候吃，过了吃饭的时候就没有得吃了，你不吃就不吃了，没有关系，千万不要求他吃，千万不要逼他吃。哎呀，我跟你讲，我在上海看到那个好笑的来，嘴巴张开，哦，大老虎来喽！哎呀，到下一顿饭中间，你要确定他没有任何的东西吃。你要 make sure 他没有任何的东西吃，什么点心、什么糖果、什么东西、饼干，通通都没有，不让小孩子吃零食，他吃饭就会正常很多，就会正常很多的。有一年，我跟我的姐妹到海南岛的一个农村去服侍，哎呀，那个农村真穷啊。他们穷到一个地步，他们告诉我说，他们那里的人啊，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啊，40块人民币。你算算美金多少钱？5块钱美金啊！我跟你讲，真是穷啊。那我到那里去，弟兄姊妹很爱我啊。那么他们听说我很喜欢喝椰子水。弟兄姐妹就爬到自己家里种的椰子，他就呼呼爬上去，就砍了几个椰子下来。那其实椰子在那里是很便宜的东西吧，是吧？打开啊，就请我喝那个椰子水。那我喝了椰子水以后呢，他就问我要不要吃里面的那个肉。那我习惯不吃那个东西的，我觉得那种东西太油了嘛，就不要吃那个东西。我说我不要吃。他们就把那个椰子打开的那个壳啊，就里面还有肉的，就放在外面， 就往那外面那个大概是个石头桌子还是什么，就往那摆一下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摆那里，是不是要等一下再做什么？他们往那一摆啊，村子里面大概有十几个小孩子就冲上去了，就抓抓，就把里面的那个肉啊就抓出来吃啊。啊，幸好我没吃，可以让他们吃，对不对？后来我发觉到吃饭的时候，我看这些孩子吃饭啊，哇，跟我在台湾、上海、北京看的小孩吃饭完全不一样，抢着吃啊，香的啦，还不吃肥肉，就挑肥的吃啊。为什么？因为平常没得吃嘛。请你记得，我们做父母的没有责任要孩子吃饭，听清楚没有？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给孩子预备饭，很重要。我们有责任给他预备好，吃不吃他的事啊，他要决定他吃还是他不吃啊。他不吃有个后果，他肚子会饿。你放心，他饿了，他下次他就会乖乖吃，一定会乖乖吃。这个叫什么？这个你不要跟他发脾气啊。你先开始是哄啊哄啊，哄到最后呢，哄到最后你怎么办？你就气了嘛。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啊，一口饭喂到嘴巴里面去，五分钟还在嘴巴里面，那你气不气？你给我吞下去，你不吞我就去拿棍子。我们就会拿棍子，我好像除了拿棍子没有别的东西了。真笨啊，真笨啊，你知道吗？这不能解决问题的嘛。那后来你真的懂了，你说你不吃不吃就没有了，他饿了他饿了他找东西吃啊。啊，你不要怕，哎呀他营养不良了，他身体不好啊。你放心，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当我们需要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吃的，我们就会要吃的。你放120个心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李伯伯那次给我的那句话啊，太大帮助，说没有一个小孩子是饿坏的，都是吃坏的，都是吃坏的。所以这种自然后果，你要让孩子承受那个自然的后果。你管教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辛苦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管教他的时候，我们是怕他有那个自然的后果，你懂吗？我们怕他饿着，怕他营养不良，你就怕他那个。你不要怕，有一些东西是让他用自然后果的，用自然的后果就可以解决的，他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生命记里面哈，有没有写生命记30章那里，生命记那里讲到摩西对着以色列百姓最后讲说，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神给你们的是这样子的命令，你们如果遵守这样的命令，你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福气，那么如果你们不听他的话呢，你们就倒霉，对不对？记不记得那段圣经？好，在生命记30章那里，那段圣经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就做父母的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你怎么样的训练你的孩子。在这个教导训练的里面啊，你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要让他做选择，然后你要告诉他他选择的结果是什么。想象懂吗？你告诉他你要做选择，选择的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么他知道说，我如果选择这个我会有这个结果，我选择这个有这个结果，你就要让他有那个结果，你就让他选择，选择了以后你就要执行那个结果。所以你一方面像自然的，有一些自然是你不用做什么的，那有一些结果是你要做什么的。譬如说你跟小孩子讲，你告诉他，如果我要你什么时候把什么东西做好，你跟他讲清楚，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你，你要让他了解，对不对？ 你要告诉他，他为什么要听你的这个话？你说因为父母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你要学习顺服，你要听父母的话。我现在告诉你，你可以选择听我的话，把这个事情这样做。你如果这样做呢，会有什么结果？你要告诉他。然后你告诉他，如果你选择不听，会有另外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可能我要叫你在房间里面关起来，是吧？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打嘛，你有很多别的方法可以管他的。小孩子，你譬如说像小孩子，他吃饭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不好好吃饭，你跟他讲说，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你继续再吵，会有一个结果，你选择不听我的话，我是叫你好好的吃饭，不要吵，你可以选择好好的吃饭，不吵来吃，你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吃，对不对？然后吃完，甚至于我可以给你一个奖赏，我可以给你一个冰淇淋。但是如果你现在选择还是继续这样子一边吃一边吵一边吃一边闹的话呢，你就不要跟我们一起吃，我们会把你的东西另外放在一个房间里面关着你，你在这房间里面你自己吃，我们跟弟弟或者我们跟姐姐我们一起吃，这样懂吗？这就是你要做什么东西，是你要求，你给他一个要求，然后你告诉他，他做一个选择，然后这个选择的结果是什么，要让他很清楚知道这个结果。你看神在生命记里对着他的百姓很清楚说，我给你这个要求，然后很清楚告诉说，你如果这样子会有这样的结果，你如果这样子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结果，你这个要很清楚的告诉他，然后让他就根据这个结果去做。那么他选择了什么呢，你就让他在那选择那个结果，到那个结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心软了。你譬如说像我们讲说不准吃饭，到了吃饭的时间你不来，有的家里可以这样规定的，不是每个家都要这样规定，但有的家他是这样规定的，如果过了吃饭的时间你还没有来，你还不来吃饭，你还在房间还在听你的音乐还在玩你的电脑，叫了个半天也叫不来，你知道这个很重要哈。假如一个爸爸哈，你叫儿子来吃饭了，叫一声，对不对？他理不理，踩不踩你，对不对？因为他在玩电脑，他就没听见嘛，或者听见他不理你，你第二次怎么办呢？第二次怎么办？啊，声音大了嘛，对不对？声音就变大了，儿子吃饭了，听到了没有？好，他这下看到你声音大了，你吼了，他知道说他不回答，不好意思，等一下嘛。对，这第二次了，对吧？到第三次呢，还没有来，等一下又等好久了，那你怎么办？这时候你怎么办？你就进去骂他一顿，对不对？你这是一种管理的方法嘛，你懂不懂？这种管理法，最后去骂他一顿，骂了他没办法，好了好了好了，来了，好了出来了，对不对？那么你想想，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在管教他的话，其实你在教他什么？你再教他什么你知道？你告诉他，下次爸爸第一次叫你的时候可以照样不理，听懂了没有？因为你是告诉他说，要等到我声音更大的时候，然后最后等到我很生气的冲到你房间来骂你的时候，你才需要出来。你是在教他这个。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